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 A 和三十六到四十一节。奉主的名，彼得是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愿你儿女弟兄姐妹朋友的心，在你面前能悦纳，能够领受主你自己的教训。神的话，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我们知道今天所读的这段话是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被圣灵感动，被当时的犹太人看跟随耶稣的这群，即便是使徒的这一个位分上面，也是无知的小民，可是因着圣灵的大能和充满，一个本来害怕在耶稣要上十字架前三次不认主的这个彼得，竟然有勇气和胆量当着那么多的人，多少人受洗当天他讲道完就有三千人，那可以见得当时的群众就好像看演唱会一样的大球场。所以说一个本来胆怯的，真是主死了之后，这些门徒都聚集在一起，都不敢出来，因为恐怕遭受主耶稣遭受的这种逼迫。可是当上帝的圣灵在这群的耶稣的跟随者，这些门徒中间，这些使徒中间的时候，不只是彼得，每一个人都充满了胆量，不只是彼得在讲道，就是那些被圣灵充满的那些门徒们，他们用当时这个罗马帝国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回来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各种从小到大的这种相谈，就好像我们中国来的所有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城市来，今天就有那个从湖北过来的两位姐妹，当他们讲起那个实业的话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懂。可是当如果说现在上帝的灵在这里降临，来我们本来不会懂的语言就能够懂，能够互相的沟通，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不是闲谈，不是在评论，乃是在诉说赞美上帝的伟大，集中赞美什么，赞美上帝让他的儿子耶稣虽然死了，彻彻底底死了，三天之后已经复活，已经向他们显现。所以说彼得上个礼拜这个信息罗姆士的那一段话跟今天所讲的主要的信息就这样子，你们这一群这个听众犹太人，无论是当地的犹太人还是从罗马各地出生的犹太人，回去朝拜上帝的这些犹太人聚集在一起，是一个整个会众。他说你们全以色列人当要知道，曾经不久前五十天以前，不止五十天，因为要加三天埋葬了三天啊，所以说是五十三天前，你们曾经要求罗马总督比拉多下一道这个让耶稣钉死的这道命令，今天你们要知道上帝已经叫他悔改。然后这群人听到了这个信息之后，
说上帝已经叫耶稣复活了。什么证据呢？当时主耶稣没有向他们显现在中间，乃是看到跟随耶稣的这群人被上帝的灵充满的时候，各个人都讲出了别国的语言，让所有的人觉得很惊讶，因为他们相信如果没有神的工作，这群人怎么可能会听得懂我们生来所说的相谈呢？
就是方言。所以说他们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以至于当彼得站起来
讲道的时候，他们就专心来听。
如果没有前面这个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这些使徒们他们不可能，因为 这群犹太人身份的这群跟随耶稣的人不过是他们弟兄中的 一小群人而已。
但是当他们这群被上帝圣灵所充满的跟随主耶稣的这些门徒们讲出各国的这个乡台方言的时候，才吸引了大众全部来聚集听。当他们听到这个教训就觉得很扎心，
然后就问彼得，
好像那五十三天前也有我们的份，把耶稣要钉十字架，因为我们也赞同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觉得懊悔。彼得说很简单，你们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也可以像我们的样子可以领受圣灵，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充满。当我在整篇开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有两个内容吸引了我。第一个，在彼得说你们要救这一个弯曲的世代，
然后我就想，
我们这个世代难道没有弯曲的事情吗？一个世代最短的是什么？30年。然后你知道在美国，我们身处在美国的有没有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那个黑人总统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美国了。你知道在他的手里面，除了这个所谓的搞那个推动的健保，他要搞一个政绩出来之外，在他当政期间，在美国发生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事情，同性婚姻合法化。
你知道
奥巴马的反应是什么？作为总统他说，这个是从阿波罗登月，人类第一次登月之后，又一大文明，又跨进了一个文明的进步。
你知道当他
发布这样子的公告的时候，作为一个总统，你知道吗？我就不会当他是黑人，
因为黑人当总统
没有什么可以歧视的，如果很优秀的话。可是当他宣告说同性婚姻合法化是我们美国社会的进步的时候，是人类的进步，你知道吗？我的心里面就是歧视，马上从心里从
黑人就变成什么
黑鬼。因为为什么？这不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人可以说出来的话，
甚至他应该也 自己应该也宣称
应该也是基督徒嘛，对吧？也是去教会嘛，就不能做人了。
因为这样的事情是被圣经禁止的，也是一直对上帝的一种羞辱来的。上帝造了男人和女人，
他没有找第三个性别，但是从奥巴马开始，
不带同性婚姻合法化，还搞出了多少个性别，
特别是民主党当政的这些州。
这就是我们身处的这一个弯曲的时代，这是对曾经的这个总统的或是政府的一个教训跟批判。然后呢，当今的总统川普很多人都不喜欢，特别是民主党 这些支持民进党的群众和自己民主党的党员们更是恨他入骨啊。可是他做了宣告了两件事情我绝对赞成，他不是白鬼，他是白人总统。为什么？他说上帝造的是男人跟女人，只有两个性别。他下了政策，合神心心意圣经，他能够成为人。第二个，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别人说你是上帝所拣选的，被称为是什么？但是他没有，他说不是我，是耶稣。其他政策我们不去管他，他搞出了很多的政策，对不对？而且有很大的口号，那一直是说让美国再伟大。我告诉你，这种口号仍然是自私的一种状态的口号。但是他至少在这两件事情上是做对的，是合神心意的。其他不过是让美国的民众和美国的这个公民有利而已。但是当前面那两样事情他持守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总统公开支持跟宣告的时候，那个是神合神道的。很多他的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人的利益，但不见得符合圣经。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今天是身处在一个非常民主党做执政，共和党一直没有翻过来执政的一个民主党州。我告诉你，最近我们北边认识的以前母会的一对夫妻，很近前的，他们退休的生活没有要留在西雅图，他们专门找一个保守的红州去办。他们已经把他们非常漂亮的一个房子最近卖掉处理掉，他们受不了。甚至丈夫从这个上海这个回来的时候，他说我连去餐馆吃饭我都不愿意。为什么？因为吃饭要交税，我不愿意支持这个民主党州的这个政策。所以说你知道已经恨到这种程度，那这是另外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说上帝追求绝对的和平，所以说呢这个美国这个去攻打这个伊朗，意思就是说不合神的心意。可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打个问号，真的吗？你以为那个所谓的那个公平绝对的善良不见得是真的？因为多少的民主党这些人所追求的性别多元，还是黑命贵的不要歧视等等，都是党的非常伟大的或是说善良的这个旗号，但是行的却是不合神道的事情的时候，所以说这种的善良，这种的公平正义都是假的，是打引号的。你们想眼前这位牧师讲了一堆好像讨厌民主党的话，或者讨厌民主党总统的话，你以为我是共和党人吗？啥都不是。如果有党的话，那是耶稣党的，是天党的，是上帝党的。这一句我只在一件事情，无论你这个人这个党派这个总统，你所做的所说的合不合神的道。所以说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认识何为神的道，何为人的道理，何为神的道，何为人的道德。如果这个分不清楚的时候，你就会把是非黑白颠倒，因为
在华人的教会当中
也有一群弟兄姐妹，他们特别的喜欢民主党，我特别喜欢民主党政策，觉得他们善良，觉得他们公平，觉得他们有怜悯之心。真的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圣经为什么要除恶务尽，要吩咐以色列人，你要去得的这个罪恶之地你要赶尽杀绝？因为旧约的圣经跟新约的这位圣经都上帝是同一位，上帝是有怜悯有慈爱，但是他的公义是要讲叫什么，直指罪恶和阻止邪恶。这是我这段圣经对我个人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怎么样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牧师，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可能现在正在很流行的被很多人支持的一些不合神道的事情。第二件事情讲完了政府的，我要讲讲现在在华人教会，也许一些英文教会里面也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批判啊，教训的。你没有看到英文也好，中文也好，当彼得一次讲到完了之后，他们就奉谁的名受洗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这群人是什么人？绝大部分人都是已经受过隔离的犹太人，上帝的子民。他们受洗了，受洗之后他们称为是什么？称为是信徒吗？不是，直接是称为门徒。因为当你奉耶稣的名受洗归入的是耶稣的名下，当你是在耶稣的名下的时候，你就是门徒。可是你知道华人的教会，你知道 有些比较人数比较多的，因为他们想要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更热心积极的参与教会的服事传福音，他们不但称自己是一个使命教会，要出去宣教的使命的教会，而且呢他们要叫门徒训练。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一般的基督徒，你是一个一般的信徒，但是呢因为你不够这个热心，所以说我要把你训练成为门徒。可是你知道吗，
今天彼得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段圣经，门徒不是训练出来的，门徒是生出来的。你何时受洗归入神的名下，主的名下，你何时就是门徒。但是现在的一些教会，他在神学上其实不合圣经，但是很流行在这样做，而只是因为想要鼓励你这一群的基督徒要更热心的侍奉上帝，更参与而已。但实际上这个什么，这个基础很奇怪，就把它 分成两类。你们这群人是信徒，这群人受过训练是门徒。
所以说当我在听到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看到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其实因为小牧师嘛，对吧，小教会嘛，我也不会在这个什么二十几家教会的这个联导会里面讲我所理解到的东西，因为这些都是比较有名的比较大教会的牧师，对不对，他们提出来的。可是在我自己我们弟兄姐妹，我要讲不要被这些的人的神学思想，即便在教会中流行的这些所影响，你要认定自己，你就是门徒，你也是信徒，你也是基督徒，其实是一种身份，一个在上帝面前的地位，
不需要把它 分割成好像这群人比较冷淡的他就真能够是信徒，你们这一群比较积极的就归为门徒，这样的定义是不合神道的，不合圣经的。这是在我今天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这礼拜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感触很深的。一个
我要批判政府的不合神心意的政策，甚至批判总统啊。我不避讳歧视，为什么？首先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当你对一个人有某种判断的时候，
你就会有个成分忽略了这个事实，
然后讲说自己有多么的啊公平公正，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作为基督徒的整个神儿女的地位身份是一样的，
可是我告诉你，你的职分是不一样的，你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你的这个什么甚至福分大小还是不一样的，
不影响你这个神儿女的这个最基本的地位那个这个什么这种身份。可是我告诉你，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收入比较高，为什么有人的车子开得比较好，房子比较新？
你说要绝对均平公平吗？没有，没有的事情。
因为上帝要多给谁，都向谁多取，对不对？少给谁，对你的要求也少。所以我们如果说要讲叫绝对的公平均平的时候，只有在这个世界以后，在上帝自己的这个
未来的这个给我们的世界里面是那样子的，是可以的。
可是在一个现实的现在的生活社会里面，
你要很清楚的认识到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会有歧视，也会有人歧视我们。我们想要追求公平，但是当你追求绝对的公平的时候，就会产生罪恶，才会残杀凶杀，产生那个
这个凶暴的事情，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可是当你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是事实，然后我能够与之共荣相处，
把合神心意的我去持守，不要成为糊涂的人，把合神心意的人而 不合神心意的这些政策理论社会上流行的东西，甚至在教会流行的东西，我都要抵制。 如果有机会，像这次有3天的时间，罗牧师跟我
会参加这一个叫什么全大西雅图就华州的这个牧师的同工的退休营，
在一个奥林匹亚的一个工那个退休营里面有3天的时间，星期星期要星期3天。
我的意思是说，我可能没有被说哎，这个王牧师
我们想听听你分享
我不见得跟所有的人讲，因为什么，我一旦讲了之后，
很多很多这些教会的他们做的事情就被我攻击的或批判。可是
如果说
有机会有一两个牧师他们觉得意识到谈的时候，
我只会跟他们个别的分享，因为你只能够找对合适的人，也许是上帝给你一个机会的分享的机会，却不是把它
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公开的啊对立的状态，一种怎么样？意思就是说，
我也许所讲的东西是合神心意的，
是合神道的，但是我讲出来的东西使这个
整体的教会产生了怎么样？20几家教会变成了2拨人在分裂，
那肯定到头来怎么样？
叫做好心被败坏事。
所以说，你知道，我一直有在追那个脱口秀，
你们有在中国的，
有一个人被称为是脱口秀的元老，
那个叫做罗永浩，
就老是投资亏钱的那一个。你知道他在这个做评委的时候，有一个说法，他说：“啊，这一票要给还是不给？从大局观来考虑。”所以说呢，他明明喜欢这个演员，可是因为其他3个评委都已经投了赞成票，他觉得哎呦投4票那就多了，那我就保留这一票。但是呢，我觉得喜欢这一个人，可是旁边的那几个。这投了一票，他觉得哎呀，这个对我这个喜欢的这个演员不公平，他就会投下他那一票。
其实也许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功用就是以大局观来考量头，你便是在所谓的像作为如果是美国的公民来说的话，在投票的事情上也是一样，到底你投的是你喜欢还是投的是合神心意，都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说我的意思是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耶稣说我们要怎么样，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因为也许我说的是正的，是对的，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在不同的人面前讲，或是太多的人面前讲，还是在时机不对的时候讲，我告诉你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所以从大局的考虑，我不会公开的
在这个二十几家教会的信徒领袖跟牧师面前
去讲我的立场，讲我的看法，讲这个合神心意，你们做的其实是人的意思。为什么？这会产生怎么样更大的不好的影响。凡
所以说我只能够在我上帝所呼召我的一个小的范围里面，在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中间，甚至可能跟比较要好的一些牧师可以抬得来能够说得上话的中间讲就可以了。因为上帝不需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你知道狡猾灵巧像小，就是你要这样，不要去做那个出头鸟，免得就一枪把你崩下来要 保护自己。因为这个是一个弯曲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性诡诈的时代，不要因为你所认识的正的东西在一个不适合的场合不适合的人面前去宣传的时候，你就遭受的是就是反正是一个珍珠丢给猪的话就被践踏。所以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教他自己在地上还是教门徒，两个两证出去传道都是这样子的道理，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不要把自己的宝贝丢给猪，免得被践踏。因为只有道讲给聪明人，这个人就接受，讲给愚昧的人，他不但取笑你，倒过来还你咬你一口。这是我不知道你们今天听到了啥，学到了啥。希望在牧师讲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刚才这段话就是神的话，上帝要透过对当时的犹太人和犹太基督徒讲话，今天同样是跟我们讲话。牧师只是把其中的一些感触稍微做了一些引申和分解，也许会跟我们的今天的实际生活更贴切一点，更容易去了解一点。但是没用，牧师怎么样讲都没用，上帝的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去启示我们引导我们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的话才是真正的力量，不是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当你直接启示我们感动我们的时候，那就是真的，那就是神的道，充满力量，能够激励人心。你当时给那些使徒们这些门徒们能够起来为耶稣复活做见证，能够大有勇气的宣传上帝的爱和救恩，今天这样的感动也是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同一位上帝你所做成的。当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分享聆听，都能够在你面前得蒙悦纳和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